弟兄姐妹平安，我想现在跟大家简单的来谈一下青少年抑郁症的问题。今天上午我有两个答疑，其实跟我现在要讲的这个是连在一块儿的，因为一早就一位姊妹来说，好像一个姊妹的孩子生了病，然后他们就怀疑人家是鬼附着了，就跑去跟人家赶鬼啊，然后人家说要信主要悔改，结果另外一个礼拜天的姊妹又说他是人家小孩子被邪灵了，说好像主都把他的罪都担了，所以他不应该认罪悔改，所以乱七八糟的啊。所以后来呢，我就跟那个向我提问的姊妹说，我说如果当事人这个姊妹，这个做母亲的，她愿意跟我聊聊，欢迎她加我微信。就后来刚才她刚跟我聊完，我才知道其实孩子应该是青少年抑郁症了，就是抑郁症的一些症状吧，并不会构成，我觉得可能现在就是刚刚开始，还不是真正的就是那种真的成了临床的那种抑郁症顽疾了哈，这样的。那实际上我也对这方面不太了解，但是呢，就是给大家说一点起码的常识，就是现在青少年患抑郁症的特别多，为什么特别多呢？其实非常正常，就是我们生活在这样的一个社会环境当中，然后我们的整个国家，就是我们整个国内的各个阶层、各个群体的状况。其实最糟糕的状况就是青少年，就是我们的学生，就是我们的孩子，他们是整个中国社会最受压迫、最受压榨的一个群体，比那些劳动人民、底层的劳动人民受的压榨，他们还要严重。为什么呢？因为他们是精神、身体双重被压榨。被谁压榨？他们的痛苦就在于他们不仅被学校压榨，他们被社会压榨，他们还被自己的家庭压榨。为什么被自己家庭压榨？因为家里的人，父母配合学校，配合社会来对他们进行逼迫。你比如像我的儿子，我觉得我儿子现在没有患抑郁症，而且生活得很开心，他自己就真的是上帝保守。我儿子，我要换成他，我可能找抑郁症了。他以前在读书的时候，他爸爸还是个做牧师的，居然每个星期六晚上还要叫他从教堂里，他玩累了回来，还要让他写作业，写到很晚。理由是什么？说他在教堂玩了一天，晚上回来必须要写作业。我这个人从来都是星期六，从我读大学信了主过后，读大学开始，我星期六晚上是不做作业的。为什么？因为我们星期六晚上就是 social night， 就是社交之夜，就是大家一块玩，一块吃的，一块看电影。我们在学校的时候，学校也有借录像磁带的，我们那个时候录像嘛，我们到同学家、到老师家去看录像，去聊天、去吃饭。吃晚饭的时候，哪里说我大学三年当中还会有个星期六晚上安息天了我还要读书的？星期五晚上我是不读书的，星期六晚上也不读书，星期五晚上是守安息天，星期六晚上就该我周末玩。结果我孩子的爸爸就从我孩子读书起就一直逼迫他，让他星期六晚上回来要做作业。不仅如此，我儿子他因为动作慢，动作慢实际上也是因为家长对他的教育不到位，家长经常催他，索性他就动作慢了，他是一种想要自主的一种抗议行为，所以他会动作慢，他故意慢给你看，虽然他自己可能都不知道，这就是人自我的保护意识。那他为了反抗，为了维护自己的自主权嘛，他就会自然而然他就动作慢，你要他快要催他，他偏要给你动作慢，他自己可能自己都不知道，这就是上帝赐给人的一个天然自我保护。所以他动作慢，他很多时候他的那个作业做不完，他爸就会早上四五点钟就把他弄起来让他做作业。所以我儿子从小是被压榨的啊！我以前在家的时候，经常因为他爸早上一早把他叫起来做作业，我跟他爸吵架，后来我发现算了，不要当着孩子的面吵，然后我自己就到最后我就是不管了，管我儿子在他爸手下怎么遭殃，怎么被祸害我都不管了。好在上帝还管了， 没有让我儿子被他爸祸害得太厉害，我儿子现在没有得抑郁症啊、万幸。但是我儿子不得抑郁症不等于其他的遭压榨的儿子就不得抑郁症了，或者孩子不得抑郁症了。你像我认得一个教会，我以前经常去的那个教会的信主的，而且还是在教会里积极做义工的母亲们，对他们的儿女们采取的措施是什么？你不做作业我安息天不准你去教堂。那我听到这个，我觉得这个简直太恐怖了，这个消息。小孩子想去教堂，家长会因为说他没完成作业不让他去教堂，这不是进行宗教逼迫吗？所以后来我说了嘛，然后弟兄姐妹们意识到了这样做不对啊、但是他们能想得出这种办法来逼迫孩子，你就知道在家里他各种那些不信主的父母就会有各种各样的五花八门的方法来逼迫自己的孩子了。所以我从很早从我儿子那里我就觉得中国的孩子们是全社会最底层最弱势最受压榨最受欺负最受迫害的一个群体。他们不得抑郁症谁得？他们没办法，他们就是会得抑郁症。所以在近十年来中国孩子厌学症特别是大城市里头特别多。为什么大城市特别多相对于农村？因为大城市它更大家之间孩子们之间更加的联系更加少，农村孩子一放学回来他们自己打堆的在一块儿，大家事情多广阔天地，所以他们有发泄的这种发泄情绪的这种广阔天地。城市孩子没有啊，他怎么办？他只有打游戏啊。为什么孩子会打游戏？那是孩子在寻求一条逃避一条出路。游戏为什么会让人上瘾？是跟毒瘾啊、跟赌博跟吸毒都是一个道理，因为它可以带你进入到另外一个虚幻的世界，让你在那个世界感到很嗨，感到很温暖，感到被爱，感到自己很强大。游戏里头你可以打赢了你就通关，你就可以主宰你的世界，你可以去打任何的妖魔鬼怪，你都是你最最厉害最能，而且在那个地方你很强大啊、你被爱着。所以人为什么会打游戏？不是因为他好像是时间多了，而是因为他在现实的生活当中他没有感到爱，他压力太大，他需要有一个放松，所以他会打游戏，他会上瘾。因为在那个世界里头没有谁来给他压力，他在那个世界是他说了算，他主宰。那所以弟兄姐妹，我们要注意，小孩子打游戏也不是说单单是个瘾，他那个瘾的原因是在于在现实生活当中他的压力太大，他也需要有缓解的，他不打游戏他就更加会抑郁了，所以他要打游戏。那对于打游戏，对于小孩子的这种压力，我们家长应该怎么样？首先第一，你不要一信主，像这几个姊妹看到小孩子这样，他说我打电话跟这个姊妹聊了天过后，我就才知道他孩子得什么病嘛。他说他孩子现在16、17岁大概就是前段时间嘛，就前几年嘛，就被叛逆。他说结果这突然之间回来萎靡不振啊，然后你叫他干嘛就干嘛，目光也呆滞啊，然后浑身乏力，然后就一天到晚就睡在床上，啥活儿也不干，然后还跟他一起认罪啊，也跟他一起认罪，然后还跟他说妈妈我舍不得你，爸爸我舍不得你。我后来跟他讲，我说他这些表现什么浑身乏力，没有精神，目光呆滞，躺在床上睡觉，不想做事啊，没有力气。你仔细上网去查，弟兄姐妹，你如果有青春期的孩子，一定要上网查青春期抑郁症，或者查抑郁症的症状，这些都是抑郁症的前期症状，都是抑郁症的症状。那我后来我还跟那个姊妹说，我说她舍不得你，而且她跟你一桩一桩把自己从小到大的罪都认完，我说你还得防着她，她是不是有自杀倾向？因为他觉得活着没意思嘛。而且这个姊妹就告诉我说，他父亲就陪不了这个孩子，这个孩子就想他爸爸陪，他爸就不陪，他爸说我要挣钱，我哪有时间陪你，他还理直气壮。我说到时候如果这个孩子真的有个什么什么三长两短，或者真的是陷于抑郁症的，他爸挣的那些钱都没用， 挣的钱都没有意思，谁来给你花，谁来花你的钱呀，谁稀罕你那几个臭钱啊。所以我们今天很多家长是真的没有把事情搞明白。当然这个做父亲的那个姊妹说他也没信主啊，然后这个不信主的嘛，就把自己的儿子就拉着去找什么瞎子去算命啊，去医病，去搞这一迷信活动。这个信主的这个安息日会的姊妹嘛，又把这个儿子拿去赶鬼，又说人家身上附了鬼了。我说这些赶鬼的人身上才有鬼呢。所以我们的孩子就这样被我们给一天到晚给耽搁了。我马上我听到他说，我说这是青春期抑郁症，你要需要做的什么，需要做的是他现在还说妈妈我舍不得你我爱你的时候，他说明他还想向你敞开心扉。你需要怎么样，你需要陪伴他，你需要开导他。嗯，青春期的孩子他其实就是那么几年。我作为一个青春期的孩子已经过来人，我儿子今年20嘛，明天就满20岁了嘛，那么他其实那几年你就应该是顺毛驴，凡是没有多大事情的别跟他较真，他过了这几年他就自然而然就好了。很多孩子都是这样。他为什么会有青春期，孩子为什么会有青春期，这是上帝安排的。每个人都有青春期，都是上帝安排的。为什么？因为小孩子从小的时候他就有一个权威概念，很小的时候他的权威是谁？是家长，是老师，他的权威是外在的。但是他到了一定的年龄，上帝要引导他们，要从家长的权威当中要引到上帝那里。他怎么可能把对家长的权威引到上帝那里？首先这个人要确立他自己的自主人生自主权，他有了人生自主权，他才可能去寻求上帝，他才是一个真正的有上帝形象的一个人，他才能够成为一个成熟的人，才有选择的权利，去选择跟上帝，运用自己的自主权去跟上帝交流，最终接纳上帝做他生命的主宰。但是他必须首先要打破以前的那个权威，打破以前对他的束缚。所以上帝就安排了我们人生的周期，首先小的时候什么都听爸爸的，然后到了十几岁了，上帝说好，你要开始寻求我了。第一，你寻求我就必须打破加在你身上的任何的人的权威。以前他小的时候有人家长做他权威，对他是有益的。为什么？因为他要依靠父母，他才能够长大，他需要父母供他衣食，所以他必须要在父母的权威之下。而且他自己的理性发展还不完全，他的智力发展不完全，他需要外在的引导。但是当他成熟到一定程度，他需要突破他原有的那个引导，家长不再有本事，不再有资格，不再有那种智慧来单独引导孩子了，他需要寻求更高的引导，那就是上帝。所以他必须先破才能够立，立之前一定要破的。所以他必须先打破家长的权威，他才能够建立起上帝在他身上的权威。所以青春期悖逆期是他寻求上帝的第一步，弟兄姐妹。所以这个期是好的，你不要以为他是悖逆期他就不好，他是好的，是上帝给我们安排的一个生长期。他没有青春期他不可能去认识神啊。青春期就算他像我儿子，他以前他是信主的，从小就信主，他也需要有一个叛逆期。因为他以前信主是爸爸妈妈教他信主，并不是他自己的信仰。他透过叛逆期过后他自己独立了，接下来他所要做的决定都是他自主的了，不再是他遗传下来爸爸妈妈给他做的决定了。所以他一定要经历青春期。那么在青春期的时候，我们一定不要什么事儿都跟孩子拗着来，总要孩子来服从，不要。青春期这个时候你就要认识到他是一个跟我有一样话语权行动权的一个孩子了，他只是需要引导而已。但是这个引导你讲有智慧，你不能够横，不能够横，不能够蛮来啊，不能够对他进行武断。因为他现在是一个有思想有想法的人，你要尊重他。在尊重他的前提之下，就算他做了错误的决定，你也需要跟他好好说啊。他叛逆你不要叛逆啊，他叛逆你要顺服上帝。顺服上帝就是用上帝的爱去感化他，去引导他，要尊重他，并且接受他是个叛逆期，这个青春期的少年，这样的一个要接受他。不能够他是青春期就觉得他是个另类啊，他身上附了魔鬼了或者就怎么样了。嗯，那这就是我们的无知，我们的愚昧了。青春期的孩子要顺毛驴， 他们做的决定没什么大不了的，顶多就是穿个衣服穿的新式一点，或者头发给你染了下，或者像我以前有个小朋友，他把鞋带弄个一个红一个黄一个蓝一个绿的鞋带，表明自己有个性呗。你让他去没关系，这些都不关系到他跟上帝的关系，也不关系到他的品德，不过就是一个标新立异，不过就是想挑战一下你的权威罢了。因为你要求他穿一样的鞋子，你要求他是头发是黑的，不然他偏要给你染个，他就是要挑战你的权威，表示他自己的宣告独立。你让他去，像我儿子他要化妆，那你就化呗。当然你可以跟他说，儿子你化妆把皮肤搞坏了，你看我儿子他本来好好的皮肤，他现在皮肤的确就不好，结果他还说不是他化妆的原因，我就认为就是他化妆的原因。然后他现在头发他跑去烫，他头发其实挺好的，但是头发软跟我一样，结果他非要去烫头，烫了头，结果他自己因为小孩子没什么钱嘛，就是劣质的药水，然后就把自己头发弄得来脱发。那我说那也没办法，你这都是你自己搞的，你好端端的一副面孔，你要把它上帝给你一副面孔你把它搞坏掉，现在上帝给你的好头发你也把它搞坏掉，这个都是你自己的选择，没办法。我当妈的我心疼，但是我也拿他没办法，这是他自己的选择，我得尊重他自己的选择，他也得承受他自己选择的结果和后果。但我们得尊重他，他要去干这些都不是杀人放火，他不会因此进监狱，他就算进了监狱里没关系，有上帝兜着。再说很多孩子其实也不会，就有也没关系，真的弟兄姐妹，我就这么说了，因为这是他的路，他要去选择，他青春期了，他就是在走向成年人了，你拦得住就拦，拦不住怎么办？拦不住就只有让他去接受生活对他的教训，让上帝直接带领他呗，对不对？所以弟兄姐妹，我们很多时候真的需要注意啊！我再一次说，我昨天发的朋友圈是，我只负责让自己开心，别人开心让别人自己去负责，你只负责自己开心，自己按照神的旨意去生活，别人的事包括自己孩子的事，那虽然是你生的是你养的，但他不属于你，他属于神，属于他自己，所以你得放开，你得让上帝去带领他啊。那么回到这个姊妹这里，我就跟这个姊妹说，我说第一你要注意他在说一些话，说什么妈妈我舍不得你啊，妈妈我爱你，然后又在跟这个姊妹认罪啊，把自己从小到大的事情都在跟这个姊妹说，我说你要注意这些事情都是反常的啊，我说你要注意他，防着他自杀。还有第二个，他现在这些是青春期抑郁症的一些早期表现，你就要陪他多说说话，要告诉他上帝爱他，语言的力量非常重要。你像我到美国啊，打电话啊什么的我就学会了，我跟我儿子打电话最后一句话总归是 love you 啊，爱你，最后一句话总归是这样，就是要告诉他爱他。语言有奇效，语言是具备洗脑的功能。那为什么那些人会喊口号？喊口号就是为了给自己洗脑子，让你相信那个口号是真的，谎言三遍都成真，何况你说的还是带着真情实感的话，这样孩子就知道，孩子他知道你爱他，你又真的用行动去陪伴他，去花时间陪伴他，那他就会真正感到爱，感到爱过后他心里就光明了，就有盼头了，人都是这样的呀，感到爱他就有盼头了嘛。他说他儿子还要打游戏，我说打游戏是他在逃避。我就告诉弟兄姐妹，我以前的经历就是，我以前可能有些弟兄姐妹也知道，我以前经常看那种言情小说、言情剧，像花千骨啊，花千骨我简直，我花千骨我看了好多回这个电视剧，翻来覆去的看，然后我看完了我还去找番外看，那个时候就大概就是七八年以前吧，还找番外看，那个番外看各种版本的番外都去看，为什么？就觉得那个师父爱花千骨，在看的时候你就会把自己幻化成那个花千骨的样子，就好像那个师父爱花千骨就是爱你一样。为什么？因为我自己当时的生活就是一种跟丈夫缺乏交流，我自己一天到晚在外面打拼，像个女汉子一样，周围身边没有谁爱我，感觉不到弟兄姐妹的爱，那个不是亲密关系的爱，那个代替不了亲密关系的爱。但是后来我认识汪小航，特别是这几年跟汪小航开始新的夫妻生活，开始我的第二婚，这样的婚姻 再婚的生活。我现在小说言情小说看我都不看了，电视花千骨我也看不进去了，我现在啥都不看了，我现在就是一天到晚专注于讲道啊，看圣经啊，然后跟着汪小航带我到处去旅游，就干这些。然后花园我不看，花千骨我没兴趣了，自然而然就没兴趣了。为什么？心里被爱填满了，不需要再生活在一个虚拟的有爱的世界了，不需要再把自己幻化成某个人的这种样子，好像让别人来爱我，没有了。所以今天我们不光是青少年喜欢打游戏，我们有些成年人结了婚的人还喜欢看韩剧，还喜欢看言情剧。那其实当你在看这些的时候，都是因为我们在现实生活当中你缺乏爱，缺乏自己想要的生活，你就会到虚拟的世界当中去寻找，去寻找那种感觉来满足自己的这种欲望，就是这样的。所以我在这里，大家如果家里有青少年的，你一定是要去看一下这方面的，要去看一下这方面的知识的，要去了解的。叛逆期这些要去看书的，不能够让自己在无知当中。你今天就算是个农村妇女，你会用手机，你都不应该让自己陷于这样的无知当中，特别不要去给自己的孩子赶鬼。赶什么鬼呀？你自己才有鬼呢。啊，还有一个就是，如果你有条件，如果你在城市，你有手头有钱，我建议你去看心理医生。啊，看心理医生，但是心理医生，我觉得中国的好多心理医生也不见得有那个水平。啊，最好就是早知道早发现，自己来多跟孩子交流，而且还有。自己要改变自己，不要做那个启示录十三章的那个兽，采用威逼利诱压迫，就像我孩子的爸爸曾经祸害我儿子一样，我儿子生命力强大，没被他祸害了。我们就不要伙同社会，伙同这个万恶的这个教育局。我说那些教育局长，各层各阶层的教育局长，首先中国的教育局长都应该拉出去，一个个的枪毙，一个个的杀头，因为他们祸害的是一帮我们的孩子，一代又一代我们的孩子就这样被祸害了。现在我们的孩子最可怜，他们是最苦的，我们就不要再配合社会，配合撒旦去祸害他们了。所以我今天真的是就是因为这一个问题引出了这么多问题。我希望大家要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变得有爱心，爱我们的孩子，变得有智慧，变得聪明，不要愚昧，动不动就去赶鬼，哪里有那么多鬼？我们的孩子，我们只要他们不去教鬼，不去算命，不去看相，鬼不会来的。就算去看命，看，就像这个姊妹她说，她丈夫带她去了一次，你就赶紧可以跟儿子说，叫他靠上帝，依靠上帝，他儿子也愿意依靠上帝，跟他说不要跟爸爸去。因为很，我也知道有些孩子最后就是因为家长以前带他们去庙子里烧香拜佛，结果到最后把自己弄成了一个这也这么好的，真的是被鬼附身的人，也有这样的。我在连云港就看到一个人嘛，就是这样的嘛。我后来在上海也看到一个，也是都是我们教友的孩子，信主之前就被弄去烧香拜佛，在家里请大仙这样，结果到最后弄得来人不人鬼不鬼的活到现在。但是我们的孩子刚刚开始，大家就真的要注意。第一，在他们没有步入青春期的时候，在他们七岁的时候，他们在寻求自主的时候，你就要尊重他们，就要改变自己。我们的弟兄姐妹自己就要改变自己，不要把自己变成撒旦。你是个撒旦，那么你儿子，你最终你就用撒旦的这种手段去对待你的儿女，最终你的儿女也跟你一样成为小撒旦，他们就会来报复你。这就撒旦报复你，怎么报复？你逼他们，最后他们就抑郁症给你看，最后他们就打游戏给你看，都是你自己找的，活该。那我们今天，我们说以前不懂嘛，不是因为不明白这些道理嘛，所以我们一天就控制人家，就按照撒旦的方式来统治人家，来压迫人家，那是以前不懂。现在你都有了上帝了，现在你都有了听了道了，知道三面是信息了，知道应该尊重每个人的人格，知道应该尊重我们的小孩子，知道应该爱护他们，不要去压迫他们，你还这样，那你将来如果小孩子最后就抑郁症移给你看，那你就是活该，那谁都救不了你，你就活该。我也对你不同情的，你没办法，你只有找上帝。 所以我们真的弟兄姐妹不要自己做那些让自己感到让别人觉得你就是活该的这些事情。你现在有上帝，你为什么要把自己放到那样的境地当中啊？我们现在很多家长一说起来就是这个孩子不听话，错，孩子不听话首先是因为你没有按照神的道理来对待他，你自己首先不听神的话。不要什么事情都说他是青春期，他被虐，他怎么样，不对，是我们自己家长不对，孩子的问题都是因为家长的问题，都是真的，很多心理医生都这么说的，孩子没问题是家长的问题。我们家长一定不要再推脱自己的责任推到孩子身上了，一定要家长要做负责任的家长，一定要自己追究自己的责任，自己悔改，自己认罪，自己把自己的鬼从身上赶出去，愿主怜悯我们，阿们。